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老二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天放学回家，很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他的老师很漂亮。他的老师我认识，50多岁，矮矮胖胖的，大眼大嘴，用一般的审美尺度绝对不会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儿子却十分肯定老师很美，问他哪里美，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觉得她美。讲的时候呢，嘴角还带了一抹幸福的微笑。这位老师是个基督徒，教了20多年的幼稚园，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儿子入学的时候，英文还不很灵光，个性又内向，可是却从来不畏惧主动去找老师说话，天天都是快快乐乐的上学。我每隔几天就会半开玩笑地问他，你的老师今天还是很漂亮吗？他都郑重地点点头。我知道5岁的他在老师身上见到了一般大人所看不到的美。我曾经见过名副其实的美人，五官细致，脸上画了浓淡合宜的妆，身材高挑，穿着时下最流行的洋装，走到哪里，大家的目光都跟着她。这位美人可能对自己的美很自豪，脸上有一股高不可攀的神情，说起话来颐指气使。第一次见到她，很被她的美给震慑住，但是接触几次以后，就不再被她的美所吸引，甚至不再觉得她美了。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美好的容貌、昂贵的化妆品、名牌的服饰，这些所能提供的美都是短暂空洞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持久的美必须出自内心。神希望我们的心里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诚实、温柔和节制，这些美好的特质是最上乘的化妆品，它会使我们的脸上焕发出爱的光彩，靠近我们的人被笼罩在温暖的光华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安稳舒适。我相信那就是儿子从老师身上所得到的感觉。老二当时是班上唯一的东方人，英语似懂非懂，老师接纳他的不同，容忍他的破英语，从来不取笑他或是责备他因为听不明白所造成的错误。儿子觉得老师爱他和爱别人一样多，甚至还多了一点点。每天他走进教室，迎向他的是一张笑眯眯的脸，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师的眼睛旁边布满了细细的鱼尾纹，但是儿子看到的是他柔和目光中所给他的赞许和肯定。老师大大的嘴常常是向上扬起，带着微笑，他的声音低沉，带点沙哑，唱起歌来并不是十分悦耳，但是呢，他一开口，小孩就会凝神倾听，因为他的言辞简明活泼，带着童趣，而且从来不严厉，也不会伤人。老师矮矮胖胖的身躯常常会弯下来或是蹲下来， 他以孩子的高度和他们对话，孩子觉得他是个可亲的大朋友。儿子调皮犯错的时候，立刻会得到老师温和的纠正。教室里面法纪严明，绝不纵容，小错小罚，大错大罚。但是不管怎么被罚，行为一改变就会得到宽恕。老二听不懂学不会的时候，老师会耐心反复地教他。他不愿意尝试的时候，老师不会逼他或是激他，而是给他时间，以他的进度向前走。儿子从来不觉得自己差人一截，因为在他老师眼里，他和别人一样好。只要他一有小小的进步，老师就会大大的夸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老师脸上的每一个线条都在告诉儿子，你是个好孩子，你很不错，我喜欢你。对这样的一个人，词汇有限的儿子却用了最精准的字眼来形容他，真美。我也这么觉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 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主显节是基督教的一个圣日，用来纪念来探访新生的耶稣基督的三个重要的访问者。这使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的教堂。我是在革新主教教堂长大的，他们宣讲圣经，读祈祷文，唱赞美诗，跪拜祈祷。礼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作为一个孩子，我就学会了在神面前屈膝跪拜，但是我已经不能跪拜祈祷了，仅仅是因为我真的希望我还能那么做。但是作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四肢瘫痪的人，我已经不可能弯曲我的膝盖跪拜祈祷了。记得不久以前，我在一个宴会上和大家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演讲人让每个人把他们的椅子从桌边移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跪在地毯上祈祷。坐在轮椅上，我望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大概五六百人的样子，所有的人都跪下敬拜。随着大家的跪倒，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就像站在他们当中，环顾四周，我无法阻止自己的泪水。我不是因为遗憾而哭泣，也不是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哭泣。我的眼睛湿润了，是因为看到那么多人跪下祈祷，是那么美。这使我想到了，终将有一天，我会用我复活的双腿从轮椅上站起来。我已经等不及那一天的来临了。当我得到我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要用我的复活的双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怀着感激和荣耀跪下。我将再次有机会像诗篇95:6所说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现在我知道，那时我将有机会跳跃、舞蹈、走路和奔跑。那将是我的恩典，一个新生的能移动的身体，是对我在地上能很好的做工的奖赏。我认为弯曲膝盖跪下将是对我献祭的赞美。从不能动到可以动，将是向神表示我多么感激他的机会。我相信能够跪拜祈祷的日子将不会太远。在那个小小的革新主教教堂的日子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距离我能再次跪拜的日子将越来越近了。我知道，我能够感觉到天堂就在不远处的一角。如果你像我一样感觉它的来临不远了，请给我一个帮助，做一些很多我们这些瘫痪的、跛足的、年老的或是残疾的所不能做的事情。翻到圣经诗篇95:6，大声地朗读它，并照着他说的去做，在神你的缔造者面前跪拜，感谢他给了你能够弯曲的膝盖。
呼召立位马太。
大约2000年以前，古巴勒斯坦地方，当耶稣在那个地方旅行教训世人的时候，犹太人是受罗马帝国管辖的。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特别的选民，怨恨管辖他们不信上帝的统治者。如果他们的民族当中有人接受了罗马政府的雇佣，他就会受人藐视，认为他是出卖民族的奸细。尤其受人憎恨的是那些为政府收税的犹太人，这些税吏被人看作下贱的罪人。真的，其中有些税吏借着超收税金和敲诈来自肥。有人在敲大门，快去看看是谁呀、
啊！啊，是太太，来了。哎，谁呀、啊？
是我，立位马太。
啊，好的好的。哎，老爷，您回来了，我去打洗脚水啊。
马太，今天的工作忙不忙啊？你比平常回来的要早，是不是？
好像是早一点。奇怪，整天坐在加百农城门口的税官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可是他们不是生意人，没有税好收，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出城不是到海边就是到山边去听名叫耶稣的传教师讲道。
耶稣？嗯，我也听人说过。哎，你认不认识西庇太啊？我们常常向他买鱼的那个老渔翁啊。
你和家里佣人和卖鱼的打交道的机会要比我多，你到底要说些什么？
我听说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不捕鱼了，什么都不干，只是跟着耶稣啊到处跑。
那他们现在怎么过生活？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
明天呢，我把税卡关起来，去听听耶稣到底讲些什么。要找耶稣一定不难，只要跟着大众啊就行了。哎，天气多好啊！一年中这个时候啊，大自然是最美丽了。瞧瞧那么多人。我看没有什么大会堂能够容得下这么多听众，他大概开始要讲道了，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你们听过有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我想他说的都不错，只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呢。
你们听见有人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别的拉比像这个人那样说话的。
马太，昨天你说不去收税，要去听耶稣讲道，你去了没有？
啊，我去了。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他说的每句话都非常新奇，与众不同，难怪呀，有那么多人一天又一天的去听他。事实上啊， 我倒十分羡慕他的门徒，他们真幸福，不必做什么，只要跟着他。
那，哎，为什么你不去，不去跟从他呢？
哎，你难道忘记了，人人都恨死我们这些收税的人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倒忘了。毫无疑问的，要是你真的去跟从耶稣，恐怕对他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呢。有一天，利未马太坐在税关上，他非常惊讶地抬头看见耶稣正向他走过来。
利未马太，
啊，是夫子，你有什么吩咐？
跟从我。
是夫子。哎，老弟啊，这儿的事由你来照顾啊。
哎，先生，你要离开这儿啊？
是啊。拿撒勒人耶稣啊，呼召了我，我要跟从他，做他的门徒。
利未马太。
是夫子。
为了跟从我，你放弃了财富、赚钱的生意和安逸的生活，换到的却是艰难和贫困。
夫子，我能够和您在一起，听您的教训，向您学习，我觉得心满意足了。
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你的赏赐也是大的。
哎，马太啊，好久没有看见你像今天这样高兴了，为什么啊？
耶稣呼召我做他的门徒。谢谢上帝，我不再替罗马人收税了。
要是跟从耶稣能够让你那么快乐，我也觉得高兴啊。
所以我立刻啊就想摆筵席请耶稣，同时也邀请所有我们收税的朋友和熟人来，只要谁愿意都可以来。我请了耶稣，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下贱的大罪人呐。
耶稣来不来呢？
他要来，今天呢，我就发请帖。
夫子，
嗯，彼得，什么事啊？
哦，我发现有几个法利赛人一直跟踪我们，要找您的差错呢。
我知道，彼得，我知道。
他们还有人一直跟我们到利未的大门口呢，嘿，可是却不进来。他们啊，说是怕染上罪。哎，
哦，是吗？
而且当我跟着您进门的时候，还把我拦住了，非常藐视地问我说：“哎，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
彼得，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些人需要我？
没有，夫子，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啊。
记着，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在召罪人为
真理的呢。
你说他不疑心我们两个是探子？
嗯，
我没有把握，他一看就能看透人的思想，我好几回都见他看透了人的心思啊。我做这种事啊，为了钱，替祭司们做侦探，打听耶稣的言行，我心中实在不安呢。何况目的是要陷害耶稣，抓他，定他罪，还要害死他。
今天跟你练习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reconcile， R-E-C-O-N-C-I-L-E， reconcile。 如果查字典， reconcile 这个字翻成中文是和解或和好的意思，和解或和好的意思。下面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Annie wants to reconcile with Andy， 安妮想要跟安迪和解。 Annie wants to reconcile with Andy， Annie wants to reconcile with Andy。 第二， Annie and Andy asked a friend to assist themTo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and be as they were at the beginning. 安妮和安迪请一位朋友协助和解他们的关系，使他们和好如初。 Annie and Andy asked a friend to assist them to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and be as they were at the beginning.Annie and Andy asked a friend to assist them to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and be as they were at the beginning. 第三， Each of us should consider deeply whether there is anyone we have offended and with whom we need to reconcile.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彻底地思考，我们有没有得罪了什么人，需要跟他和解。Each of us should consider deeply whether there is anyone we have offended and with whom we need to reconcile. Each of us should consider deeply whether there is anyone we have offended and with whom we need to reconcile. 第四，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ity is to enable man to reconcile with God. 基督教的目的是让人类与上帝和好。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ity is to enable man to reconcile with God.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ity is to enable man to reconcile with God.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 reconcile， R-E-C-O-N-C-I-L-E， reconcile。 请让我把刚才跟您所练习的四句话再说一次。第一， Annie wants to reconcile with Andy， 安妮想要跟安迪和解。第二，Annie and Andy asked a friend to assist them to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and be as they were at the beginning. Annie 和 Andy 请一位朋友协助调解他们的关系，使他们和好如初。Annie and Andy asked a friendTo assist them to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and be as they were at the beginning. 第三， Each of us should consider deeply whether there is anyone we have offended and with whom we need to reconcile.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彻底地思考，我们有没有得罪了什么人，需要跟他和解。 Each of us should consider deeply whether there is anyone we have offended and with whom we need to reconcile. 第四，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ity is to enable man to reconcile with God. 基督教的目的是让人类与上帝和好。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ity is to enable man to reconcile with God. 今天跟你练习的英文字是 reconcile, R-E-C-O-N-C-I-L-E, reconcile, 是一个很有用的英文单字。我也希望您时常用 reconcil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reconcile。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使徒行传5章27到32节，当使徒们站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这些大祭司他站起来就要质问这些使徒们，他说，我们曾经使用我们所谓的权柄禁止你们传讲耶稣的道，但是呢，你们却将这道充满了耶路撒冷，并且他说，你们这是要把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其实他们心里是理屈的，他们知道他们杀耶稣是出于私心的，但是呢，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没有人传耶稣的道，如果耶稣的名就像历史上很多其他的人一样被遗忘了，被人遗忘了，他们好像就逃脱了这个罪责。这其实是人普遍的一种心态，人做了恶就希望这个恶被忘记，不希望被人提起，被希望忘记，觉得忘记以后他犯的罪，他犯的恶就好像没有了，被冲淡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会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很多人作恶在人间可能逃脱所有的制裁，但是 在神面前，他永远不能逃脱制裁。我们很可怜这些大祭司们，他们是神的祭司，他们有神的道，但是他们不信神的道，他们居然不相信死后的审判。他们认为他们只要这一生躲过所有的审判，躲过所有的良心的谴责，他们就觉得他们所犯的罪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是审判的神，人所有的罪恶神必审判。那么彼得和使徒们，他似乎没有理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但是他强调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当人的权柄和神的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是神的权柄，而不是人的权柄。神的权柄并不是让我们去推翻地上的权柄，神的权柄让我们在地上放胆地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使徒们所做的。神的命令是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放胆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要顺服的最高的权柄。如果地上任何权柄阻碍我们去传福音，这样的权柄我们不需要去听，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不指望去推翻这些在上掌权的这些阻碍圣经的人，但是我们要不顾他们的禁令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神的子民在地上要顺服的最高的权柄，最高的命令。那同时呢，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一位被杀害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他不单单复活，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他有最高的权柄，他是君王，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样的福音不单单是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所证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改变，我们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对人最终结局的认识。我们不单单是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还有圣灵和我们一起做见证，因为圣灵的能力就透过我们而行出来啊，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圣灵所改变，圣灵也借着我们的手在地上实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是被我们自己的生命所证实的，也是被神所证实的真正的生命之道。这样的道不应该被地上任何权柄所阻碍。所以彼得才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感谢神。
在我们复杂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而又隐秘的心理现象，双重标准。它如同一面双面镜，照向自己是自动开启柔光美颜，照向他人时立即切换成高清锐化。这种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思想深深地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处世哲学。我们总是习惯于用放大镜审视他人的过失，却用望远镜观望自己的不足。当他人犯错时，我们是严厉的法官，严格执法；当自己犯下同样的错误时，我们是辩护律师，激情辩护。我们在评判的舞台上永远扮演着双重角色。那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双标呢？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更为夸张。他们会拿圣经当武器，引经据典当作证据，牢牢占据着审判席。他们会轻易地将自己的过错归为需要被理解的软弱，将他人的同样过错定为应当被定罪的本性。他们手持放大镜寻找别人眼中的刺，对自己眼中的梁木却视而不见。对他人高举圣洁与公义的标准， 要求其立刻完全的改变，将恩典留给自己，将律法甩向他人。对弟兄姐妹的伤害或过失，可能要求其无条件饶恕或为了和睦而忍耐，但如果被伤害的是自己，则可能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公平与正义。在教会中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一种善于劝勉他人的勇士和属灵人，他们劝人要奉献，自己却对穷乏困苦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把拒绝对他们进行帮助的行为说成是有智慧的。他们劝别人要贫穷，不要贪图地上的享乐，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自己却拼命地去追求经济权力上的成功。他们劝别人要受苦，几乎戴上显微镜去审视别人的衣食住行，自己却香车豪宅，锦衣玉食，生怕委屈了自己哪怕一星半点。他们劝别人要勇敢，要战斗，要勇于牺牲，不畏风险。在他们的说辞与理论中，还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殉道者、受苦者、奉献者、无畏者的例证，以此来指责你惧怕了、退缩了、跌倒了、小心了。但一有些风吹草动，甚至只是空穴来风，这些无比属灵的、信心坚定的、主耶稣最忠实的追随者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并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智慧。圣经的教导，主耶稣说我们应当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很多时候，面对他们所熟忍的经文与道理，你还真找不出什么理论可以解释或反驳。面对这样的双标，我只想说，信仰首先是用来要求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只用来捆锁和指责他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不愿做、做不到的事情，没有资格以信仰的名义居高临下的去要求别人必须那么做。真正有信仰的人应该是柔和谦卑的，心中充满悲悯与同情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责与要求，更不是将信仰作为教条去枷锁他人。当我们站在内心的镜子前，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声质问应当时常在心中回响。
以前我是一个很惧怕过年的人，要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我根本不愿意回到那个充满了恨意和冰冷的家。是的，我恨我的大哥，更恨我的大嫂。在那个狭小的家里，我们走来走去，有时几乎肩碰肩，但是就是不和彼此说话，那种气氛极其的尴尬、压抑和不舒服。大哥是家里人的骄傲，学的是兽医，那些年村里家家户户养猪、牛、羊、鸡、狗、马等各样的牲畜，大哥技术好，生意非常好，加之又受过些高等教育，村里的小学缺老师还请他去代课，他的收入不错。早些年大家辛苦工作，爸爸妈妈都希望他能够转过头来帮帮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可是大哥很快成家，接着就是分家，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是其他人 对他却越来越不满，甚至充满了恨意。我就是其中一位。我在想，我那么尊敬，那么爱我的大哥，怎么变了？一切都是因为大嫂。我给他取了好几个非常恶毒不好听的外号，在我的日记中甚至充满了对他们的谩骂和诅咒。我渴望早日的出人头地，我要报复他们，我要让他们后悔。认识恩师 Signer 之后，我向他讲述了家里与大哥的这些恩怨。他告诉我要原谅大哥，与他们恢复关系。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恨他们一辈子，他们是自私自利、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的人。大概两年后，我信主并接受了洗礼。那些年月里，很多美好的生命深深改变和影响了我，我也慢慢的变得柔和起来。我记得有一次 Signer 又问我与家人的关系，他告诉我耶稣教导我们连仇敌都要爱，何况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呢？可是原谅大哥，与他和大嫂恢复关系，对我来说依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我慢慢的参与了圣经翻译侍奉，特别是讲道服事。有一天，一个故事特别的打动了我，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讲了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有一个仆人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这是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偿还的债务。但是当仆人求宽容的时候，主人动了慈心，不仅把他释放了，还免除了他的债。然而这个仆人遇到了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便揪住那人，掐住他的喉咙，非常的凶狠，任凭那人求他的宽容，他也不肯，还把他的同伴下在了监里。主人知道这事后就大怒，把那仆人交给了掌刑的。耶稣讲这故事是要告诉我们，天父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去饶恕我们的弟兄。我现在信主了，我不能只讲道不行道。我不饶恕我的大哥大嫂，我怎么祈求神对我的饶恕呢？于是有一年回家过年，我主动地喊了大哥大嫂，邀请他们一起过年。他们也很诧异，感谢主，他们也接受了邀请，而紧接着他们又做了很多的饭菜，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多年的恩怨自然的得到了解决。从那之后，每年大哥大嫂都会在年前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并早早的预备好了一切，家庭圆满了，欢乐和和谐。亲爱的听众朋友，快过年了，如果您与家里的亲人之间有各种间隙不和，希望我今天的故事带给您思考，请选择饶恕，清除苦毒，放过自己。其实换个角度，谁都没有谁想的那么容易，关键是 谁先选择饶恕，谁就赢了。祝您度过一个幸福和谐的春节，也让不信主的家人看到神福音爱的大能。愿神借着您信主后的生命成为家庭的祝福和福音美好见证的管道。
Not so particular about working at the wheel. I just want to see how the chariot feels.
Oh, let me fly.
Oh, let me fly.
Oh, let me fly.
Oh, let me fly. Oh, let me fly to Mount Zion, Lord, Lord,
Lord, Lord.
Oh, let me fly.
Let me fly.
Oh, let me fly.
Let me fly.
Oh, let me fly to Mount Zion,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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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Meet that hypocrite on the street.
First thing you do is show his teeth.
Next thing you do is tell a lie.
Well,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pass him by.
Oh, let me fly.
Let me fl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